大家好，我是张法中，欢迎加入我的粉丝群，快来与志同道合的艺术爱好者们相聚吧。加微信号 MEISHUSHI123， 就是美术史的全拼加123，就可以加到我们的小助手进群了。1871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登岸的那个人，名字叫做约翰内斯达尔曼，是福音教派的牧师。1939年他的一个孙子胡安达尔曼是坐落在科尔多瓦街市立图书馆的秘书，他自以为是个根深蒂固的阿根廷人。他的外祖父是作战兵团二团的弗朗西斯科·弗洛雷斯，被卡特里尔的印第安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边境上用长矛刺死了。在两个格格不入的家世之间，胡安·达尔曼选择了浪漫主义的先辈或者浪漫主义的死亡的家世。一个毫无表情、满脸胡子的人的银板照相，一把古老的剑，某些音乐引起的欢乐和激动，背诵马丁·费耶罗中一些章节的习惯，逝去的岁月，忧郁孤寂，助长了他心甘情愿但是从不外露的低人一等的心理。达尔曼省吃俭用，勉强地保住了南方的一个庄园，那株产业原是弗洛雷斯家族的，现在只剩下一个空架子。他经常回忆的是那些香桉树和那幢已经泛白的红色大房子的模样。琐碎的事物和半生的冷漠使他一直留在城市，年复一年，他满足于拥有一株产业的抽象概念，确信他在平原上的家在等他归去。1939年2月下旬，他出了一件事儿。从不认错的命运对一些小小的疏忽也可能毫不容情。一天下午，达尔曼买到了一本不成套的威尔版的《1001夜》，他迫不及待地想看看这一新发现，他不等电梯下来就匆匆地从楼梯爬上去。暗地里，他的前额好像被什么刮了一下，不知道是鸟还是蝙蝠。替他开门的女人脸上一副惊骇的神情，他伸手摸摸额头，全都是鲜红的血。谁油漆了窗子忘了关上，害得他划破了头。达尔曼那晚上上床睡觉，凌晨就醒了，从那时候开始嘴里苦得难受，高烧把他折磨得死去活来。1001夜里的插图在他的噩梦中频频出现，亲友们来探望他，带着不自然的微笑，反复地说他气色很好。达尔曼有点麻木地听着他们说话，心想自己在地狱里受煎熬，他们竟然不知道，真叫人纳闷。八天过去了，长的像八个世纪。一天下午，经常来看他的大夫带了一个陌生的大夫同来，把他送到厄瓜多尔街的一家疗养院，要替他拍 X 光的片子。达尔曼在出租马车里想，他终于可以不是在自己的房间里睡个好觉了。他觉得高兴，很健谈。到了疗养院，他们替他脱光衣服，剃光脑袋，用金属袋子把他的推床固定。耀眼的灯光使他头晕。他们还替他听诊，一个戴口罩的人在他的胳膊上扎下了注射针。他苏醒过来的时候，头上扎着绷带，感到恶心，躺在这个井底似的小房间里边。在手术后的日日夜夜里，他体会到了以前的难受连地狱的边缘都算不上，他嘴里含着冰块也没有一丝凉快的感觉。在那些日子里，达尔曼恨透了自己，恨自己这个人，恨自己有大小姐的需要，恨自己要听人摆弄，恨自己脸上长出的胡子茬。他坚强地忍受着那些极其痛苦的治疗，但是当大夫告诉他他先前得的是败血症几乎送命的时候，达尔曼为自己的命运感到悲哀，他失声哭了。肉体的痛苦和夜里的不是失眠便是梦魇，不容他想到死亡那样抽象的事儿。过了不多久，大夫对他说，他开始好转，很快就可以到庄园去休养了。难以置信的是，那天居然真的到来了。 现实生活喜欢对称和轻微的时间错移。达尔曼是坐出租马车到疗养院的，现在他也坐出租马车到孔斯蒂图西昂。经过夏季的闷热之后，初秋的凉爽仿佛是他从死亡和热病的掌握中获得解救的自然界的象征。早晨七点钟的城市并没有失去夜晚使他产生老宅气氛的幻想，街道像是长门厅，广场像是院落，达尔曼带着幸福和些许昏眩的感觉认出了这个城市。在他放眼四望的几秒钟前，他记起了布宜诺斯艾利斯街道的角落、商店的招牌以及质朴的差别。在早晨的黄色光线下，往事的回忆纷至沓来。谁都知道里瓦达维亚的那一侧就是南方的开始，达尔曼常说那并非是约定俗成的，你穿过那条街道就一下进入到一个比较古老而且踏实的世界。他在马车上从新的建筑物中间寻找着带铁栏杆的窗户、门铃、大门的拱顶、门厅和亲切的小院。在火车站的大厅里，他发现还有30分钟火车才开，他突然记起巴西街的一家咖啡馆有一只好大的猫，像冷眼看世界的神道一样任人抚摸。他走进咖啡馆，猫还在，不过睡着了。他要了一杯咖啡，慢慢加糖搅拌，尝了一口，一面抚摸着猫的黑毛皮，觉得这种接触有点虚幻，仿佛他和猫之间隔了一块玻璃，因为人生活在时间和时间的延续中，而那个神秘的动物却生活在当前，在瞬间的永恒之中。列车停在倒数第二个月台旁边，达尔曼穿过几节车厢，有一节几乎是空的。他把手提箱搁在行李架上，列车启动后，他打开箱子，犹豫了一下，取出《1001夜》的第一册。这部书同他不幸的遭遇密切相连，他带着这部书出门，就是要表明不幸已经够消，是对被挫败的邪恶力量一次暗自得意的挑战。列车两旁的市区逐渐成为房屋稀稀拉拉的郊区，这番景色和随后出现的花园、乡间别墅使他迟迟没有开始看书。事实上达尔曼看得不多，谁都不否认磁石山和发誓要杀死恩人的妖精固然奇妙，但是明媚的早晨和生活的乐趣要更为奇妙。幸福感使他无心去注意山鲁佐德和他多余的奇迹，达尔曼合上书，充分享受着这愉悦的时刻。午饭又是宁静惬意的享受。明天早晨我就在庄园里边醒来了，他想。他有一种一分为二的感觉，一个人是秋日在祖国的大地上行进，另一个还被关在疗养院里忍受着有条不紊的摆布。他看到粉刷剥落的砖房宽大而棱角分明，在铁路边无休无止地瞅着列车经过。他看到泥路上的骑手，看到沟渠、水塘和农场，看到大理石般的明亮的云层，这一切都是偶遇，仿佛平原上的梦境一样。他还觉得树木和庄稼地也似曾相识，只是叫不出他们的名字，因为他对田野的感性认识远远低于他思念的理性认识。达尔曼瞌睡了一会儿，梦中见到的是隆隆向前的列车。中午12点的难以忍受的白炽太阳已成了傍晚前的黄色，不久又将变成红色。车厢也不一样了，不是在孔斯蒂图西昂离开月台时的模样，平原和时间贯穿并改变了它的形状，车厢在外面移动的影子朝着地平线延伸。默默的大地上没有村落或人的迹象，一切都茫然无垠，但同时又很亲切，在某种意义上又有些隐秘。在粗犷的田野上，有时候除了一头牛外空无一物，孤寂达到了十足的程度，甚至含有敌意。达尔曼几乎怀疑自己不仅是向南方，而是向过去的时间行进。 检票员打断了他这些不真实的遐想，看了他的车票后通知他说，列车不停在惯常的车站，而是要停在达尔曼几乎不认识的稍前面一点的车站。那人还做了解释，达尔曼不想弄明白，甚至不想听，因为他对事情的过程不感兴趣。列车吃力地停下，周围几乎一片荒野，铁轨的另一边是车站，也只是月台上的一个棚子而已。车站附近没有任何车辆，但是站长认为在十来个街口远的一家铺子里边也可能能找到一辆车。达尔曼决定步行前去，把它当作一次小小的历险。太阳已经西沉，但是余晖在被夜晚抹去之前，把深切宁静的平原映照得更加辉煌。达尔曼安步当车，心醉神迷地深吸着三叶草的气息。他走得很慢，并不是怕累，而是尽量延长这欢快的时刻。杂货铺的房屋本来漆成大红色的，日久天长，现在的颜色已经褪得不那么刺眼了。简陋的建筑使他想起了一帧钢板画，或许是旧版的《保尔与弗吉尼亚》里边的插图。木桩上拴着几匹马。达尔曼进门后觉得店主面熟，后来才想起来疗养院里有一个职员长得很像他。店主听了他的情况之后，说是可以套四轮马车去送他。为了替那个日子添点事儿，消磨一下等车的时光，达尔曼决定在杂货铺吃晚餐。一张桌子旁有几个小伙子又吃又喝，闹闹嚷嚷。达尔曼开头并不理会，一个非常老的男人背靠着柜台蹲在地上，像件东西似的一动不动。悠久的岁月使他抽缩，磨光了棱角，正如流水磨光的石头，或者几代人锤炼的谚语。他黝黑瘦小干瘪，仿佛超越时间之外，处于永恒。达尔曼兴致勃勃地打量着他的头巾、粗呢斗篷、长长的围腰布和小马皮制的靴子，想起自己同北部地区或者恩特雷里奥斯人无意的争论，心想像这样的高桥人除了南方之外别的地方已经很难看到了。达尔曼在靠窗的一张桌子旁边坐下，外面的田野越来越暗，但是田野的芬芳和气息通过铁横条传过来。店主给他先后端来了沙丁鱼和烤牛肉，达尔曼就着菜喝了几杯红葡萄酒。他无聊地咂着酒味，懒洋洋地打量着周围。煤油灯挂在一根梁下，另一个桌子上有三个主顾，两个像小庄园的故宫，第三个一副粗俗的样子，帽子也没脱就在喝酒。达尔曼突然觉得脸上有什么东西擦过，粗玻璃杯的旁边桌布的条纹上有一个用面包芯搓成的小球，就是这么回事，是有人故意朝他扔的。另一张桌子旁的人仿佛并没有注意到他。达尔曼有些纳闷，当他什么都没发生过，打开1001页似乎要掩盖事实。几分钟后，另一颗小球打中了他，这次那几个故宫笑了。达尔曼对自己说，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不过他大病初愈，被几个陌生人卷入一场斗殴，未免荒唐。他决定离开，刚刚站起，店主便过来，声调惊慌地央求他，达尔曼先生，那些小伙子醉了，别理他们。达尔曼并不因为店主能够叫出他的姓而奇怪，但觉得这样排解的话反而把事情搞得更糟。起初故宫的巡信只针对一个陌生人，也可以说谁都不是，但是现在却针对的是他，针对他的姓氏，闹得无人不知。达尔曼把店主推在一边，面对那些故宫问他们想干什么。那个长相粗鲁的人摇摇晃晃地站起来，他和胡安·达尔曼相隔只有一步的距离，但他高声叫骂，仿佛隔着老远似的。他故意装得醉态可掬，这种做作是难以容忍的嘲弄。他满口脏话，一面骂声不绝，一面掏出长匕首往上一抛，看他落下的时候一把接住，胁迫达尔曼同他打斗。店主声音颤抖地反对说，达尔曼没有武器。这时候发生了一件始料不及的事，蹲在角落里出神的那个老高桥人朝他扔出了一把亮晃晃的匕首，正好落在他的脚下。仿佛南方的风气决定达尔曼应当接受挑战。达尔曼弯腰捡起匕首，心里闪过两个念头。首先，这一几乎出于本能的举动使他有进无退，非打斗不可。其次，这件武器在他笨拙的手里非但起不了防护他的作用，反而给了人杀死他的理由。像所有的男人一样，他生平也玩过刀子，但他只知道刺杀时刀刃应该冲里边， 刀子应该从下往上挑。疗养院里绝对不允许这种事落在我头上，他想到。咱们到外边去，对方说。他们出了店门，如果说达尔曼没有希望，他至少也没有恐惧。他跨过门槛时心想，在疗养院的第一晚，当他们把注射针头扎进他的胳膊时，如果他能在旷野上持刀拼杀，死于械斗，对他倒是一种解脱，是幸福，是欢乐。他还想，如果当时他能够选择或者向往他死的方式，这样的死亡正是他要选择或向往的。达尔曼握紧他不善于使用的匕首，向平原走去。